世事变幻无常，人海浮沉。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人海浮沉》，我是李正。今日是想同大家探讨一下，在现代医学上有一种很恐怖的心理病，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斯德哥尔摩就是瑞典的首都啊。咁呢个病点解用佢嚟起名呢？在1973年8月23日，斯德哥尔摩的市区有一间银行呢，就被两个惯匪去打劫。当警察包围咗呢间银行嘅时候，呢两个匪徒就喺入边劫持咗四个银行职员做人质。咁啲劫匪同警方僵持嘅头两日，就听见从银行传出嚟嘅喝骂闹人嘅声，同啲女性喊嘅声音。然之后跟住嗰几日就好安静，到第六日啲劫匪就投降啦。直到在法庭开审这件劫案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。这四个被劫持的职员啊，在法庭上异口同声跟个法官说，打劫银行这两个是好人来的，对我们好友善，还变成朋友。法官呢就拗晒头问那班人质，你哋系咪食过劫匪啲咩药啊？呢两个劫匪劣迹斑斑，不嬲都有犯罪嘅前科噶啦。而家只系短短六日，你班人好似俾人洗咗脑嘅咁，将坏人睇成好人。咁个人质当中有个女仔仲话：，哦，我第日要嫁俾其中一个劫匪，嚟报答佢对我咁好。当时法庭嘅工作人员，包括听众席的民众，全部都很震撼。在反复审问整个劫案的过程呢，就发现了头那两日这劫匪非常暴躁，拍台拍凳地闹这人质，还将其中一张椅打碎了。如果警方不让步，你们就同这张椅一样的下场。当时的人质就吓到很绝望，精神去到崩溃的边缘。但是最后那几日，两个绑匪就改变了态度，对他们非常温和，饮水食物样样照顾周到，还帮他们松埋绑，又跟人质说他们打劫是迫于无奈，种种的理由。根据心理专家对这个案件的报告呢，就是说人在威逼恐吓之下，整个精神是被一种恐惧的形象笼罩住，实质上的精神已经被伤害了，是落到一种不清醒和很害怕的当中，很害怕会被人杀死。这种情景就好像当年中国的电影明星刘晓庆他自己讲的经历，他说当他被人捉了入秦城监狱之后，他好惊被人杀死。他说只要你不杀我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制。因为人在求生存的时候个精神是很错乱的。当这两个银行劫匪突然改变成很柔和的态度，人质就会即时感觉到，咦，我生存有希望啊。被人绑了这么久又饿又痛，突然间松晒绑舒服晒，仲有食物饮料的款待。变返好的这一切呢，都应该感激这两个劫匪。跟住开始仲产生了同情他们的想法了。唉，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，梗是迫于无奈才去打劫的。这种精神上突然间改变黑白不分的认知呢，是属于洗脑式的一种诱导。从此以后，医学界就将这种心理病定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其实这种现象呢，在人类社会很早是已经有的了。在中国北方，特别是蒙古一带，有种训练猎鹰的手法就叫做鳌鹰。鹰是一种很凶猛又很高傲的动物， 南美国佬的国徽都是用鹰来做形象的。鳌鹰的用意是通过对受训的鹰肉体上的摧残、精神上的折磨，将一只高傲的鹰变成顺服的奴隶，听命于主人。鳌鹰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。当一只鹰不觉意跌落了猎人部落的机关被捉住的时候，鹰的表现是非常之刚烈，将锁住他的脚那条铁链呢扯到生生声，不停地用他的鹰嘴去啄那条铁链。鹰是食肉的，喜欢血腥，但是他对于猎人放在他旁边那些很乱的羊肉和清水呢，他眼尾都不望一下。他不停地在个鹰嘴里发出一阵阵悲愤苍凉的啸叫声，那个猎人呢就企在远远对着只鹰在冷笑，那只鹰就一次又一次地很愤怒地扑向这个猎人了，但是每次都被锁着他脚那条铁链呢扯住搭在个地下上，到只鹰的体力啊一次又一次地消耗到筋疲力尽的时候，那对眼泪充满了血丝。到了晚黑，个猎人就会烧起一堆火，在火光之下用一个很恶的表情和一个冷笑的眼光和这只鹰来对望，从个心理上告诉鹰听，你死定了，你输晒给我了。到了天光，那只鹰又冻又饿，更加暴躁了。咁、那个猎人嗰时呢就改变咗一个面孔，笑口吟吟，将啲香喷喷嘅羊肉就放响个鹰嘅旁边。但係呢只鹰仍然扑去想啄呢个猎人，仍然係眼尾都唔睇呀啲羊肉，用个鹰嘴啄嗰条锁住佢嘅铁链，直到个鹰嘴啄到血肉模糊都好似唔知痛咁，仲继续疯狂咁去啄嗰条铁链，流到一地都系鹰嘴嘅血。响两日两夜当中，猎人都系晚上响火光下同呢只鹰对望，一啲一啲咁去煎熬呢只鹰嘅刚野性格，消磨佢嘅意志，令到佢对猎人产生一种敬畏嘅心理。响夜深人静，无边的黑暗包围之下，这个鹰的戾气在这着小着小地消散。到了第三日天光的时候，鹰嘴的伤口已经结晒焦了，那只鹰就疲倦到瞓在地下树，只眼都几乎睁不大了，亦都无力去拖那条铁链。到了这个阶段呢，猎人就会用一支木棍不断撩那只鹰，鹰本身的愤怒呢又被他撩起身了，但是鹰本身没了气力，没了锐气，只能够在地下哑声地叫，显得很悲伤无奈，失去了往日的雄风。再次到了寒冷的夜晚，个猎人呢就安排了一些野兽的叫声，那些狐狸啊、狼啊、野猪啊的声音呢就越来越近。当时个鹰的眼神是非常之惊慌，身体打晒冷震，逐渐将佢自己的身体呢就移近个火堆，开始感觉到佢自己是孤独无援，随时会被只狼担咗去。个鹰嘅眼神就好明显咁表示好需要个猎人嘅可怜。于是乎个猎人就明白到时机成熟啦，就走埋去抱起只鹰，将佢放响心口，只手慢慢从个鹰头顺住佢啲毛响个身体度慢慢咁抚摸，个鹰嘅眼就会流露出 温和和顺从的眼光。这个时候猎人呢就将羊肉托在个手板心送到他的鹰嘴旁边。由于这么多日以来的鹰实在是太饿了，他就会将这些香喷喷的羊肉一件一件地吃晒入口了。在鹰食的过程，这个猎人呢的手是不停地摸住鹰毛，令到这只鹰觉得在绝望当中痛苦了这么久，终于都碰回一种这么温暖的环境，基本上是被这个猎人洗晒脑，不记得了他以前的痛苦全部是这个猎人所造成的。牛鹰和很多独裁者他同啲民众洗脑是有很多相同之处，只是被洗咗脑的民众甘愿做独裁者的奴隶。严格来讲是啲民众是中了招，在精神意识上被人诱导至到一个错误的认知。当年清兵南下去攻打明朝的时候，在入关的时候清兵加上蒙古军总共都是得120,000，而明朝单单正规军都有过100,000。那明军在什么环境下会输了给清军呢？其中起作用的亦有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因素在里面。清军的骑兵公认是非常凶猛，而满清的皇太极很懂得用心理战术，他们集中兵力打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。历史上的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、广州屠城杀700,000人，杀完人之后将尸体堆成一座大山，逼住老百姓出来看，令到个个人都感觉死亡好靠近你的身边。在占领的城镇里面，大街小巷就摆满那些剃头档口，逼住民众要剃了头发，剩下后面留条小辫，动了牌在街上写着留头就不留发，留发就不留头，即是说哪个不肯剃头要留下头发的话，就斩了他的头下来，运用血腥来震慑的百姓和明朝的将领。当到处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，他又收买人心。当清兵进入北京城的时候，就下令全体军民为明朝的崇祯皇帝服丧三日。被老百姓在恐惧当中呢，突然间感觉到，哦，清兵原来这么尊重我们汉人的朝廷的噃。清兵又下令所有投降的将军将领一律封王封爵，投降的兵将可以领到大量的赏赐，投降将领的家属世世可以成为谋士。一时间明朝各路大军精英将领纷纷投降，又纷纷表示对清朝的赏赐感恩戴德。那些投降的将领冚唪唥走去剃晒头，只是留下后面的辫仔，转晒满人的发型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中国大陆近代的历史有很多惊人的相似，在统治者血腥杀人的时候，逼住学校的老师带晒全间学校的小学生出来看他们怎样斩头杀人。有些城镇呢就烧滚一大缸水，绑住富农地主就掉入那些滚水那里，还要家家户户拍门赶晒老百姓出来看，要落实民众个个都要看到这种白色恐怖，看看你的阶级敌人在有生之年敢不敢不听话。当民众压抑反感到相当饱和的时候，他又找一两个替罪羊出来推晒啲罪给他，然后又宣布对有些受害者平反。但是平反的时候，你们的民众要感恩戴德。这些独裁者的手法是不是跟牛鹰有很多相同之处呢？好了，多谢收听。 下次再会。